路德记第二章。如果您使用教会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到旧约265页。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路德记二章。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取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押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第八节，布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那块田里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布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相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蘸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空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剩余的。他起来又拾取麦穗。布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中抽出来些，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第十七节，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一法大麦。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那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打工做工。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拿俄米对儿妇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们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于是路德与布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
谢谢东华姐妹。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继续看路德记。假如你们有讲义的话，今天的讲义有两页啊，三点，天时地利人和。 后面是我们过后要唱的诗歌啊，所以你们可以拿在手上，待会我们会来唱这里所讲的诗歌。还没有开始之前，可能在我们当中啦，可能有些人下过田，不过像我这个样子是没下过田的啊，所以我假设有些人没下过田，好，既然没下过田，就要解释一下当时的农业了，好，当时的农业，所以好，弟兄姐妹们，这第一张图呢是大麦和小麦了哈，新加坡人叫薏米，啊，像有时候你去诗歌叫薏米水啊，这是大麦小麦，所以在这里呢，第二章所讲的路德他拾的是大麦啊，路德拾的是大麦啊，不过大麦和小麦有关系的啊，因为在以色列呢是先收割大麦，大概三月开始的时候，三月份就开始收割大麦，大概一个月左右呢。就开始收割小麦，所以当你刚才读到路德记说，他在波阿斯的田地呢，不只是收完大麦，然后连小麦也收，所以大麦是给马吃的，穷人吃大麦，普通人有钱人吃小麦，所以请问路德吃的是什么？路德是大麦，所以他们在家里他们是穷人，他们吃的是大麦，哦。当你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的时候，每当读到大麦的时候，他都会说这个大麦是给马吃的，你在当时养战马啊，你给他吃的食物就是大麦。好，这是第一。所以当你看到那时的农夫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他们的整个过程呢是如此的啊，这是一个收割的过程。所以这年头我们想要收割，叫机器的，收割了很快，对吗？我当时是几个步骤的。首先呢，你发现这些人会用镰刀，他不是割到完，他是割一半的，他只是割那个中间以上，就是麦穗。他们要的收割的就是这些大麦、小麦，对不对？所以这下面那一部分呢，是第二次的工作这些稻草呢，是拿来盖房子的。所以记得吗？当一些人在埃及地的时候他们要反的时候，对吗？法老很不高兴的时候，就说给他们更多的稻草，或者把稻草不要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田地里割稻草来建房子这个就是当时的那个农业。他们割了这个麦穗过后呢，他们就会把它捆起来带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呢打麦穗在那里呢收割。所以一般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你想象这是一个田地，对不对？他们会在这个田地里头找一个稍微凸出来的一个高原，可能五米十米一块石头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先打那个麦穗打碎了过后他们就抛为什么要高一点的地方呢？因为风吹的话呢那个大麦就落在地面上这就是他们拾麦穗他们是收割的那个方式。所以当时路德他做的是什么呢？路德做的是这个所以路德不可以拿个镰刀那个是收割，他不能，他是拾捡拾取，对不对？拾取的意思就是当在收割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一些麦穗呢掉在地上你就想象啦，就好像拾在地上拾东西一样他基本上是个乞丐他在这些人的背后呢拾一些他们觉得太少的东西，也太费力的东西，他去在那边拾起来，拾那个麦穗这就是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个观念的时候待会我们讲到的时候，你们就知道说这就是路德在做的事情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尝试了来明白路德当时的那个背景。所以你们还记得第一讲我们说到了摩押地找到绝望，在第二讲我们说路德拿俄米回归了，悔改了，在回归路上的三位朋友，神、拿俄米和路德。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说在田地里的偶遇。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有你的话语，主，你的话语照亮我们脚前的灯，主，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帮助，苏醒我们人心，让我们常常当我们失落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主，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重新得力，我们再次靠主你， 来过得胜的生活。主，我们感谢你，主，这段时间我们交托给你，主，求你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借着神你的道来遇见你，让你的话语能再次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生活举止呢按着神你的方式来生活。主，去帮助我们，当我们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像路德一样好好的仰望波阿斯这个恩待他的主人。我们这样祷告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人这么说啦，大家都喜欢听爱情故事啊，对吗？ Everyone loves a romantic story， 爱情故事。所以给大家一个爆料啊，那个爆料就是我如何的遇见我的太太所以我记得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大概哇很久以前啦那时候我是25岁，我是个财务审计师，所以我在一间审计公司工作。所以当时呢的工作非常忙碌这多么的忙碌呢，可能和大家分享，一般的平均工作时间呢是18个小时18个小时。所以有时候忙起来疯狂的忙起来的话，我是5点凌晨下班，回家洗个澡，6点半上班就是这就是我的生活了所以当时的我，你可以想象如何的谈恋爱呢，很难谈恋爱的啦基本上再做下去的话就单身贵族一个了不过很奇妙的，在我做工第2年的时候，我的老板呢他就说，哎，你们做过这么辛苦，我送你们去培训班耶。我们最喜欢培训了，为什么呢？培训就是朝九晚五，没有加班的，9点上课喝咖啡在那边听老师讲课做笔记，没有考试，2个月这么开心，对不对？5点下班回家，好久没有过那种生活了。所以刚好在那2个月的第一周这第一周，我就在这个市区里头碰到了一个姐妹，她叫慧许。可能有没有讲在市区里头碰到这个姐妹叫慧许没什么大事，不过你有时间在明天的中午去市区里头看看。在市区里头呢，到了午餐时间呢，9万人一起吃中餐高楼大厦的人全部涌下来，对不对？就在十个中心都是人。你要找个朋友，你要遇到一个朋友是很难的，9万人里头遇到一个朋友是很难的。所以在那时呢，刚好我在和同事们吃完饭走回办公室的时候，就看到这位姐妹，她刚好是第一天上班你可以想象一个21岁的女生第一天上班有点傻傻的，对吗？她在大学她到了那个地方，在一个银行里头做兼职的工作1个月，所以她从来没有来过市区，她就有点不知所措，不知道哪里有饭吃所以我就出于怜悯的心开玩笑了我就说，哎呀，你知道这里有饭吃吗？这里哪里可以有食阁有熟食中心你晓得吗？他说不知道，可能只知道1-2间快餐店。我就说好啦不然接下来这几天反正我刚好休息，对吗？我刚好就朝九晚五，而且中餐是固定的2个小时很舒服了。我说好啦这几天我就带你去兜一兜，介绍一些这边的美食给你们给你认识你可以过后我就你就可以自己独立了。谁知道吃吃出火花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呢因为我要带出一个观念那观念叫做偶遇偶遇你要一个偶遇发生，你需要3种材料，你要天时地利人和。真的我今天要结婚，我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当我们看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其实这里就是那个作者要带出的那个观念，他要告诉你说，虽然在路德记里头你发现神没有说话，甚至你看不到太多神做工的事情，没有人说耶和华如此说，没有的。不过在这本书里头呢，作者要让你明白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要让你明白说，其实我们的神是一位默默奇妙的在幕后积极的工作的一位神这就是神的厉害的地方他在幕后默默的工作来制造这个偶遇。他如何的制造这个偶遇呢？他使用了天时地利人和 来制造这个偶遇，让拿米让路德人认识波阿斯。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位神，这位神如何的使用天时地利人和来使到路德能碰到波阿斯。我们先来看天时吧。好，首先当我们看天时的时候，请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回去看第一章的第22节好吗？让我来读。第一章的22节这么说，拿阿米和他的儿父抹亚女子路德从抹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这不是巧合哦。当拿阿米决定要从抹亚地回伯利恒的时候，他其实不太晓得这个路程要走多远的。因为在路上呢有盗贼的危险，有地形的危险，有气候的危险，其实他是不知道的。不过你发现当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恰恰好刚刚好就是收割大麦的时候。收割大麦的时候，这有如作者在暗示我们什么呢？你看在之前的拿俄米，他失去了夫子，没有了儿子，没有了麦子，不过现在他的生活要转变了。他回到伯利恒的第一件事情就有什么？就有了麦子。这就是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那个观念，事情开始好转了。是谁在背后让事情开始好转呢？是神在开始借着天时让事情好转。回到家乡，收割的时候到了。而且不但如此呢，你看当我们继续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发现波阿斯出现的时候呢是很那个时候呢是刚刚好的。怎么说呢？在第二章的第四节这么说，路德就出去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你听，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或者你可以甚至翻译，看啊，波阿斯来了。所以作者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作者在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发现路德是先在一个上午做劳动的一个上午，四到五个小时过后呢，看啊，白马王子来了。这个不是一个巧合，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当波阿斯来的时候，你发现他的管工有话说啦。过你讲，假如是早上路德还没上班的时候波阿斯也来了，他说那个女子是谁抹亚女子她拾取就拾取吧，我不认识他，对吗？不过路德已经工作了五个小时了，他有人给他评价，你听听那个评价，管工怎么说那是抹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抹亚地回来的，他说路德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房子里坐一会儿，藏在这里。这是谁说的？这是管家说的。所以管家在给路德一个很好的评价，对吗？他告诉波阿斯说，波阿斯你知道吗？主人你知道吗？这个女子很勤劳，而且彬彬有礼。身为一个犹太人呢，当一个寄居的人来到你的田地拾取麦穗呢，严格的来说他不需要问你的，因为这是律法必须命令你，神的律法命令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里呢，神命令你说，在你田地里头的麦穗呢是应该由寄居的人穷苦的人来拾取的，他们不需要问你同意或者不同意的。不过你看路德做了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可以让我拾吗？作者在突出路德的那个性格。不但如此，他告诉你他拾起麦穗的态度，他很认真很认真。我在当时呢，就是差不多收割的时候在以色列，你给我五个小时在太阳底下，我下午不干了我下午说够了够了够了，我拾够了差不多可以了，我回家休息了，热死我了，渴死我了。不过路德没有路德接着做到晚上这就是那个管工的给他的评价。所以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因为对波阿斯而言呢他从管工的口中他认识了这位女生。 啊，他认识了这位女生，那时间呢是刚刚好的，他干了五个小时了，管工给了好的评价，布阿斯来了。好，所以不过你想，你是路德的话，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你知道说我要出去拾麦穗，不过我不知道布阿斯几时来。不过他在做什么？他在存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说神，既然我要养活我的家婆，我就要出去拾取麦穗。神，你要带我到什么地方，我就拾。你要怎么工作，我就做。我就存一个很单纯的信心，来相信神，你要眷顾我们，你要眷顾我家里那个老人家，你要喂养我们，你要让我们活下去。这就是信心。他不知道布阿斯几时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其实你发现我们每做的一件事情都需要信心的，每做的一件事情都要信心的。明天你回到公司里头干活的时候，你要有信心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相信说，神，我是为你而做的，这件事情我为你而做，神，我要有信心啊，来相信主你在看我做这件事情。主，没有我的上司不在的时候，我仍然不偷懒的。我上次不在的时候，我不会把办公室的纸张拿回家的，一支笔都不做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存一个单纯的信心，来相信神你在看着我。我相信神，当我在公司里头我站着服侍神的时候，神，你答应我，你要纪念我的工作。这是一个信心的举动。是同样的，当我们做丈夫的也是如此嘛。有时候你跟丈夫妻子沟通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说啦，他说，汉阳啊，我不吃亏的，你看看那个女人，你看那个样子，她不是好妻子，你还要我爱她，还要我疼她，还要我顾惜她。所以我往往告诉弟兄姐妹们说啊，你要学啊路德的信心。路德是不知道布阿斯几时来的，如果路德存一个单纯的信心说，神，既然你要我做一个爱我妻子的丈夫，我就存信心做一个爱我妻子的丈夫。神，既然你要我做一个顺服我丈夫的妻子，神，我就存信心做一个顺服我的丈夫的妻子。神，你要我按着神你的话语来做一个好的家长，我就存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再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的孩子。神，你要我按着你的话语来尊重我的父母亲，哪怕他们不值得我尊重，神，我存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尊重我的父母亲。神，你要我按着一个忠心的态度来做一个员工。神，我存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做一个好的员工。在你的眼里，主，我知道你在看我在工作里头的服侍，而且神，你答应我，你会纪念我这样的工作，纪念我这样的服侍。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路德的信心。不过有时候我们会说，神，我信心不足怎么办？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效法那个家长，他带着自己的儿子，那个被哑巴鬼扶的他跟耶稣说话，他来求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救我的儿子。耶稣问这位弟兄一句话，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听这位家长说什么？这位家长说，孩子的父亲立时喊起来，他说，我信，但我信的不足，求主帮助我。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啊。很多时候我们不信了，我不信神顾惜我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不信我做个好丈夫，神会为我，神会祝福我的家庭。很多时候我不信我顺服我的丈夫，神会祝福我。不要，弟兄姐妹们，你学这个父亲一样，他立时呼喊说，神，我信，不过我信的不足，你要帮我，你要帮我信得更足。这就是路德在做的事情，他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会遇见布阿斯，他也更不知道说布阿斯的管工会给他如此好的评价。不过他存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信神。不但如此，我们还有地利，不仅仅是天时，还有地利。你们看第三的第四节好吗？第三的第四节，弟兄姐妹们，你帮我们读好不好？帮我读来，第三的第四节，一二三。好，所以在这里你看，作者告诉我们，路德就去了 来到了田间在这收割的人后面，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田。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能把摩登的观念套在3500年前的那个社会。你今天，你假如3500年前你去那里田地的时候，你看不到招牌了。这是波阿斯的田地，从这里呢，接下来的500亩呢，都是他的地，不是的。当时呢，只有主人知道他的地是哪里。他们用石头来做标志的。所以因此，假如你是个摩押女子，你是个外邦人，你不是个本地人的话，你就出城去走啊走啊，来到那个田地的时候，你基本上不太明白，不太知道你到了谁的田。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那个作者让我们看到说，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的波阿斯的地。所以我要说的是，他真的是恰巧吗？这就是作者要让我们明白的。他不是恰巧，因为神在背后让他很偶然的情况下，偶然遇见了以利米勒家族波阿斯的那块地。这就是那个地利了。所以第一个恰巧就是他来到那块地。其实当时的读者呢，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会松了一口气。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要明白当时的环境，一个女子下到田地拾取麦穗是很危险很危险的事情。当时没有警察，没有政府，你要谁保护你呢？就是男人。一个女子在这个大麦的田地里头，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没人知道的。没有人知道的。其实他们是明白这个观念的。所以因此当你看波阿斯跟路德说话的时候，你听波阿斯怎么吩咐路德，他说，女儿啊，你要听我的话，不要往别人的田拾取麦穗。为什么？因为很危险。也不要离开这个地方。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起。我的仆人在那块地收割，你要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要欺负你。你听到没有？这就是当时的危险。当时一个女子来田地的时候，谁会欺负她？在那里的男人会做很多坏事欺负她。所以你想，当路德在一个很恰巧的情况底下，他走到一块地，一块敬畏神的人的那块地，他名字叫波阿斯，在那里呢，他得到保护。所以其实拿俄米也明白这个观念的。当你看到在第22节的时候，当路德回来的时候呢，拿俄米对儿父说什么？他对儿父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的田地，这才为好。为什么家婆要千交代万交代？因为家婆在告诉路德说，你要小心，在城外在田地里呢是非常危险的，非常非常危险，你要紧紧的贴着波阿斯的人，不要离开他们。这就是当时那个地利的第一个巧合。第二个巧合是你要明白当时的田地呢可以收割3个月三个月的田地，收完大麦还有小麦都是波阿斯的，你可以想象了，那块地有多大。不过你想刚刚好波阿斯可能手下有几百个人呢，都在做收割的，他刚刚好来到的那块地那块田的那个角落遇见了路德，刚好是中午的时候他在那边吃饭，而且刚好在那时候呢他邀请路德一起的来吃。所以这是另外一个巧合，告诉我们说神在背后呢神在背后默默的在安排，在让我们看到说，只是神虽然不说话，神虽然是安静的，不过神的旨意呢借着人物，借着时间，借着地理来执行他的救赎的计划，来拯救拿米，来拯救路德。这就是路德记。所以有人这么说，他说路德记是一本神没有说话的书。真的是这样，路德记是一本神沉默的书。的确是的。在这里呢，你只会看到许许多多的恰巧恰巧恰巧。不过在这里他让我们明白一个神学观念， 那观念叫做神的护理，神借着天时，神借着地理，神借着人和来护理这个世界，来护理这个百姓。所以我要说的是，弟兄姐妹们，发生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每一件事情呢，不是个巧合，而是神默默的在幕后来照顾我们，来为我们预备，来帮助我们。不过当我们看到别人出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不太希望他家发生的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对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要学习明白一个观念，很多时候神的旨意呢并非是我们的心愿。不过我们要存一个单纯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说，神，既然你把我安放在那个处境，我要信任，其实这个处境，这个环境呢并没有失控。为什么呢？因为在背后有一位神默默的在护理这整个环境，在帮助我，在引导我，在照顾我。所以因此我可以存一个安稳的心来到神面前，神告诉神说，神，哪怕就算是我一天来到一个年龄，开始经历腰酸背痛，我仍然相信你是那赐我腰酸背痛的神，你仍然在护理我。一天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的孩子到了一个年龄层开始叛逆了，你们的孩子还没有到了中学，你们就开始体验到了翻白眼，跟你顶嘴等等当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你要记得一点，你要记得说神仍然在管理，在护理这个情况。当到了一天青年人到了一个年龄想找男女朋友的时候迟迟没有你要记得神仍然在背后护理，在背后掌管，在背后看顾到了一天在我们当中做学生的又要大考，又要高考，要考试了，怎么办你气馁了，你希望说这人生没有考试，不过你仍然要相信神在背后借着考试来护理我们，来帮助我们。所以弟兄姐妹，我和你们分享一位弟兄，你想想你想做这位弟兄，你想在这个弟兄的处境吗？他是一个很著名的牧师，不过他的健康非常糟糕，患上了很多的病，让我把一些主要的病与大家分享。首先慢性哮喘第二严重的扁头痛第三胸膜炎第四肾结石第五痔疮，第六胆结石，第七严重的关节炎，还有第八频繁的感冒和发烧。这是在500年前的。你知道当马丁路德治尿酸的时候，他的药是什么吗？今天我们治尿酸这没了，马丁路德呢是吃马屎来治尿酸的。马屎啊吃下去来治尿酸。这位牧师呢就是马丁路德的时代，没有关节炎的药没有痔疮的药。不过这位牧师每当他身体受到这些创伤的时候呢，这些磨练的时候，你听他说什么话，弟兄姐妹们听，他说，主啊，只要我深信是你的手在磨练我，这就够了。为什么这位牧师这么说呢？因为他知道一点，他相信哪怕是这些七八种疾病压着他心身上难受的时候，他知道这些疾病呢仍然是神控制，仍然是神在背后护理着他，这是他在神面前的那个信心。这位牧师的名字叫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这个功课，一天困难会来，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我的生活一帆风顺，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人生会有低谷，不过当低谷来的时候，你要记得向自己说话告诉自己说，跟神说，主啊，我深信这是你的手在磨练我，这就够了。因为神你是护理我的神，你是那慈悲爱我的天父。他也是如此的对待路德。当我们看完天时，看完地利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是人和。我们来看人和 这位人物，这男主角男主角就是波阿斯，这也就是今天讲到的高潮了哈。高潮就在于这个人物叫波阿斯。当我们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其实作者他用心良苦，他借着这个人物的言语让我们认识这个波阿斯，他借着这个波阿斯的行为也让我们来认识波阿斯。所以因此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波阿斯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更明白这个主角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首先当波阿斯来到田地的时候，你听他向收割的人说什么你听他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波阿斯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什么时代？这是世事秉政、黑暗、道德败坏的时代。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你可以想象，在这个时代里头，在这乌漆抹黑的房间里头，有一盏明亮的灯，他叫波阿斯。当他来到田间的时候，他看到他的仆人们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愿神与你们同在。你们有没有基督徒的老板？谁有基督徒的老板碰到明天上班的时候看到你的时候是愿耶和华与你同在？我告诉你，很少的，很少的。甚至有时候我们都希望不要让同事知道我是个基督徒，知道我基督徒的话我可能被欺负我要吃亏。不过这不是波阿斯，波阿斯来的时候呢他就立马宣告说，我是个信靠耶和华的人。而且不但如此呢，当你看这一章的开头话的时候，你看作者怎么样的给波阿斯给他一个评价，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评价。他说什么呢？他说，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你说哎呀，汉阳你是偏袒财主啊，财主就是好的评价吗？别这么快啊，不要这么快，我们慢慢来。当你看原文的时候呢，这个大财主的翻这个原文的字呢基本上是两个字。第一个字是大，第二个字是能力。大还有能力，所以因此当你看这个字大的时候，就是 OK 他是很有能力的人。不过那个比较棘手的事情是什么能力？所以当荷尔本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说好了，我们总要做个决定对吗？我们就说财力吧。既然他田地这么多，仆人这么多，他是一个有钱人，我们就说他是个大有财力的人，叫大财主。不过其实在这里呢没这么直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能力这个字呢也用在一个人的身上，在这本书第三章用在路德的身上，他叫贤德或者才德。这个能力这个字呢也用在箴言31章那才德的妇女，那个才德。所以我要说的是，这不仅仅波阿斯不仅仅是一个大财主，更重要的他是一个大有贤德的一个敬畏神的男子。这就是希伯来文作者要带出来的那个观念，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平凡人，他很有钱，不过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敬畏神一个敬畏神，一个圣洁，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是一个大有贤德的一个人这就是作者给他们的评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从波阿斯学一个很好的功课。你看波阿斯进场的时候呢，他说话是祝福的话，他说造就这些仆人们的话。你要知道他是个财主，他是个大老板，这些人只是蓝领的员工，不过他却愿意什么呢？却愿意这样背到他们的处境来祝福他们，来为他们好，来为他们祷告。这就是波阿斯，他用他的话语呢来造就他的仆人们。他仆人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老板，为什么呢？这个老板连一个抹亚女子都照顾到这样，何况是他的仆人呢？对吗？何况是他的仆人。所以因此仆人们知道了这个老板呢，这个上司，这个大财主，他是以言语来恩待他们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的身上学一个言语的功课。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爱主的人，假如你觉得你是一个敬虔敬畏神的人，你要学一个功课。你听雅各怎么说，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是敬虔却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敬虔是虚空的这就是 我们可以从波阿斯的身上学习的东西。假如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没有勒住我的舌头啊，我却以为我是一个敬虔的人，我是一个爱主的人啊，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你错了。圣经告诉你说，你的宗教、你的信仰是假的，是虚空的，在神的眼里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你连舌头呢都不勒住了。所以你说我们要怎么勒住呢？我鼓励你们不要说这些话啊，你们听，你们不要说啊，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你不要说这种话，因为这是魔鬼的话，这是引诱别人的话，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告诉他，你不应该告诉他，你不应该问他，因为你在勾引他，你在试探他，你说哎呀，不然你说说看啊，你发现你没有勒住你的舌头了。有时候你会甚至这么说，你有听见上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吗？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啊？其实弟兄姐妹们，你真以为你是敬虔，你却不能勒住你的舌头，讲你的敬虔是虚假的。或者你会甚至这么说啊，你知道某某人做了什么事情吗？不知道，要不要我告诉你啊？不要说这种话，因为这是一个不敬虔的人说的话，这是一个不勒住舌头的一个虚假的人。这样的人他不是一个爱主的人，他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不是伯阿斯。伯阿斯来的时候呢，他是为他的仆人们祷告的，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就是伯阿斯。而且不但如此，作者没有让我们看到伯阿斯的言语，他不只是在言语表示他的爱心，他也在他的行为呢表示他对路德的爱心。你看伯阿斯一连串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吩咐，他命令路德说，你不要离开这个田地。而且不但如此呢，他不仅仅吩咐路德，他也转过来吩咐他的仆人们说，仆人们啊，你们不要欺负这个女生，反而你们要保护她。这是伯阿斯做的事情。而且他告诉他们，你们要许可这个女人在你们的后面拾取麦穗。这就是男人了，他们可以选择打发赶走路德的，不过他们没有，他们不敢，因为波阿斯下了这个命令。而且甚至什么呢，波阿斯告诉这些仆人呢，说告诉路德说，我已经吩咐他们了，你口渴的话呢，你去喝他们从井里头打出来的水。假如你没有波阿斯的命令的话，你是路德，你敢吗？你不敢。不过波阿斯明白那个危险，在37度、38度的干旱，在那个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干渴的。波阿斯知道说路德需要水。不过波阿斯知道路德没有钱来买水喝。波阿斯告诉路德说，你去喝，我已经告诉他们了，他们会让你喝的。而且在这里呢，作者要让我们明白波阿斯是一个怎样的人？他不是一个守律法的人，弟兄姐妹们，他是一个超越律法的人。这就是作者要我们明白的事情。往往我们看待律法的时候，我们会想啊，这是神的标准，我做到了就行了。其实这不是波阿斯的观念了。对波阿斯而言，我不仅仅要让路德在我的田地里头拾取麦穗，我要保护他，我要吩咐我的仆人不要欺负他。我要许可他继续在这个田地里头拾取麦穗，我不管他拾取多少，我要甚至让他在我的田地里头喝我仆人所打出来的水。你看到没有，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位超越律法的弟兄，一位基督徒，这就是波阿斯。而且这个超越律法的这个波阿斯做了另外一件让人惊奇的事情，他为路德祷告。他为路德祷告，他怎么为路德祷告呢？他这么说，在第十二节，你们看，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祷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祷告文里头有一个希伯来文字呢，我们大家都懂了，那个字叫 shalom， 叫平安。所以你甚至可以这样的翻译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平安于你， Shalom 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平安的得他的赏赐。这就是 波阿斯在做的祷告。波阿斯在告诉路德说，愿主呢完完全全的报答你，因为你在一个老人家所做的善功上，愿神完完全全的报答你，愿你完完全全的得享神的恩典。这就是波阿斯为路德做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祷告，是一个可能你和我都不会做的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恩上加恩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们。而且不但如此，对路德而言，当时他是谁？他没有夫子，他没有儿子，没有麦子，没有丈夫。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一天这个为他祷告的男人竟然会变成他的丈夫。通过这个男人，他要得儿子，他要得麦子，他要得房子。这是巧合吗？不是。这是一位神在幕后积极的在工作，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来撮合这个偶遇，而且到了这里呢，你看路德的回应，路德在第十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因此他这样的回应波阿斯，在第十节他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能蒙你的恩呢？你哪里可以这样的顾惜我？还没有完，你看第十三节路德再说多一遍，他说，我的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因为为什么路德这样说话？因为路德明白一个观念，波阿斯以恩慈待路德，这个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男人选择以恩慈来善待这个抹押女子。而且不但如此，路德明白他只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他是一个寄居者。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发现路德这个名字出现了12次，在12次里头呢，有7次作者用抹押女子来形容路德，抹押女子路德7遍。你想为什么作者要这样做？因为作者要突出一个观念，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当波阿斯当神这样的来施恩你这个女子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啊！因为她是一个外邦女子，她在伯利恒她没有身份，什么都没有，她是一个寄居者，神却波阿斯却愿意的来施恩于她。这就是神要我们看到的事情，这就是这作者要我们明白的一次事情。这个女子呢，是一个软弱无助的人，她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外邦人。不过弟兄姐妹们，从某个角度，我们不是摩押人吗？我们都是摩押人。我还没有认识主的时候，我是一个摩押人，我是一个外邦人，我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我是过一个犯罪的生活的人。不过当我认识主的时候，当我的神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把我带到教会，让我听到福音，使我重生得救的时候，我就是路德了。我体验到，你也体验到，我们都体验到我们的神何等的恩待我们，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借着天时地利人和来呼召我们，来寻找我们。这就是作者要让我们明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完了吗？还没有完呢。你说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波阿斯还没有完。你看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做什么事情？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第14节，他吩咐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饭。他是财主，这是仆人，这是摩押女子。按身份呢，他是没有身份的。其实假如是波阿斯要怜悯他，他可能这样做，这块饼给他的仆人，那块饼拿给那个女人了，这块饼拿给他吃就好了，对吗？已经很好了，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很好了，对吗？我赏他一块饼，让他在那个角落头吃。很多人的菲律宾女佣都是这样的，很多人菲律宾女佣都是拿着那盘饭在厨房的一小个角落吃饭的。很少菲律宾女佣的主人呢会说，来 Mina come come 来一起吃，我们当你是家人。
不过这就是伯阿斯做的事情啊。伯阿斯说，你来这里，我要你吃得饱饱。我怎么知道他吃得饱饱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剩余的饼，而且伯阿斯完全不吝啬的。伯阿斯说，你看这剩余的饼你可以拿回家，拿给你家婆吃。当路德拿回家的时候，家婆看到路德手上还有剩下的饼，这告诉我们伯阿斯的慷慨。而且吃完饭过后，你看伯阿斯做什么？哇，你说哇，这个人太恩慈了。他甚至告诉这些们，命令这些仆人，在第十六节这么说：路德在捆中，他就是在捆中。你要记得，在仓库啊，在捆中十几麦穗，你们都要容他去死啊，而且不可以羞辱他。你们甚至要从捆中取一些出来，放在地上，让他拾取，不要吃下他。这就是伯阿斯做的事情。我们用个摩登的方式来解释了。你不要容他，你不要不许他进入我们的货仓，让他进货仓，没事的，去拿，他要拿就拿，而且你要方便他拿，然后把东西放在地面上让他拾，那个地方还高了，你要拿下来让他放在地面上让他捡，让他拾回去，你不要吓他，你不要恐吓他，你让他拿。请问弟兄姐妹们，哪一个老板是这样？你们遇过哪一个老板是这样？我告诉你，就约一个老板叫伯阿斯。所以你要想到底路德到最终拿了多少。圣经说一法，一法是多少？我告诉你们一法是多少。我带了一法来了，真的，我带了一法来了。这就是一法，这就是他所剩下的饼。所以你想，我就是路德是吗？这一法刚刚好啊，一法刚好就是10公斤的这包米。这是米啊，这是大麦，一粒一粒一颗一颗的大麦。这是从麦穗打麦穗，再从麦穗里头取出来的大麦，10公斤。而且这包是剩下的饼。所以因此你可以想象，我是路德，我走回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明白，当拿米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今天在哪里啊？拾取这些麦穗在哪里做工啊？竟然可以拿回10公斤的大麦，还有剩下的饼给我吃啊。这就是拿米惊讶的事情。他说，哪里可能，我只是在脑中，在拿米的印，不要拍我啊，你呢？在拿米的印象当中，他的期望是什么呢？假如今天路德带着包回来，已经很好很好了，弟兄姐妹们。不过路德没有带着包回来，路德带了剩下的饼，再加上10公斤的大麦。从田地里头走回家，带给他的家婆。而且弟兄姐妹们，作者让我明白一个观念，作者说他是从大麦收割到小麦3个月，一天10公斤啊，3个月有多少？你告诉我。所以我问你，伯阿斯是一个吝啬的人吗？我是那个老板的话，我会告诉路德，够了吼，我让你11个月，你家里头有200多公斤的大麦，50公斤的小麦，够了吼，不要得寸进尺哦。不过这不是伯阿斯，弟兄姐妹们，作者用心良苦，对吗？他让我们明白说，这个伯阿斯呢，他不仅仅是言语恩待路德，他不仅仅是要保护路德，他甚至呢，他款待路德，这是恩上加恩，恩上加恩，恩上加恩啊！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在这个田地里头的这个偶遇呢，不是一个偶遇。在田地里头这个偶遇呢，有一位神默默的、安静的、积极的在背后使用天时、地利、人和，来让一个抹亚女子、一个无助、无依靠的一个女子，遇见了 这位恩慈的波阿斯。这就是第二章要告诉我们的事情。神借着波阿斯呢，要开始救赎的工作，要开始救赎的工作。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波阿斯。在圣经里头有第二个波阿斯，这是一个新约的波阿斯，他名字叫耶稣。我怎么知道在新约里头这个耶稣的名字也叫波阿斯呢？你听我要说的话。第一位波阿斯为他的仆人祝福说，愿耶和华祝福与你同在。第二位波阿斯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与你同在，以马内利。第一位波阿斯他为路德祷告，他说愿耶和华使你平安，完完全全的善待你。第二位波阿斯他的名字叫平安的君王。第一位波阿斯他来到仆人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们要保护这个女子，这个外邦女子。第二个波阿斯他自己来到地面上来保护这个我们这些摩押女子。第一个波阿斯他吩咐他的仆人们说，你们打出来的水你们要让路德喝，你要给路德喝。不过第二个波阿斯呢，他请那撒玛利亚的妇女说，你来喝我的水，我的水呢你喝了你永远再不渴。第一个波阿斯他告诉路德，你来我的桌上你吃得饱，我甚至让你有剩余的菜，剩余的包，剩余的面包。第二个波阿斯他让5000人吃得饱饱的，还有12个篮子的剩余的面包。因为第二个波阿斯告诉我们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到他那里的永远再不饿，永远再不渴。弟兄姐妹们，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当一天苦难来的时候，甚至现在可能是你的苦难当中的时候，你要记得一点，你有一位波阿斯，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的名字叫平安的君王，他请你来喝他的水，喝了那永不渴的水，他请你来到他桌子吃他的面包，那永不饿的面包。他告诉你，我就是那位掌管天时地利人和的波阿斯，你不要怕，这一切都在我的护理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请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在信心软弱灰心的时候，主，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疑惑，我们甚至会缺乏信心，主，忘记我们的神，也不信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波阿斯，是那答应我们成为我们以马内利的神，那答应赐我们平安的神，那答应使我们喝他的水永不渴的神，那答应我们吃他的面包，吃他的饼永不饿的神。我们忘记，我们灰心，我们甚至怀疑他是那能掌控天时地利人和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犹如那被哑巴鬼的父上的儿子的那个父亲所说的话，主啊，我们信，不过我们信的不足，神，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使我们镇静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仍然作王，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